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曾经讲到，上帝有一个梦，上帝的梦是把他的儿女在被掳之后重新让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上帝的梦是盼望列国的人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悔改，因着他们重新在主里面的更新，能够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以致可以有十个列国的人会拉着一个以色列百姓的手一起说，走到耶路撒冷去，那里有神的同在。唯有一个是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才能在人群中做如此美好的见证。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啊，从此以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做梦的人，能够跟上帝的梦坐在一起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的时候，是的，我们这个教会被主兴起在这个地方来荣耀神的名。当我们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需要后面，我们的后院是平安的，我们的后院是不能起火的。于是圣灵就带领我开始来传讲家庭系列的道。我们讲了妻子篇，讲了丈夫篇，讲了儿女篇，讲了父母篇。是的，这是一个家庭，但是我也想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其实也是一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这次我不仅讲完啊家庭的整个的大的系列，我接下来还会连续传讲自我篇，来讲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来讲说我们人生的定位和我们的目的和价值。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是为弟兄和平安同伴求平安，为弟兄和同伴求平安。当我在这个信息为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我思想到大卫的一首诗，这首诗非常有圣灵的恩膏，上帝在那样的时代就启示他，甚至有教会的真理也在其中。我们可以把这段圣经可能翻出来，大家可以把打开翻到诗篇122篇，一共是9节，我们盼望带着领受的心一起来诵读诗篇122篇，从1节我们一起要读到9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就耶路撒冷啊，我们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爱以色列的长列称颂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我曾经多次讲过信息，但是这一次再一次回到这段信息的面前的时候，我实在是感到圣灵再一次对我说话。这里的信息的题词是有一段的字叫大卫的上行之诗，这是以色列人到圣殿去朝见神的时候，一边踏上台阶一边唱给耶和华的歌。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大卫有没有到过圣殿啊？没有到过圣殿。所以这首诗在解经学家面前是说，这首诗是圣殿之恋，是圣城之恋，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卫梦中之恋。一个人梦里都想的事，你都知道他的心是何等的向着神啊。这里让我看到的圣城其实不是城，圣城在大卫的眼里是12个支派建造与联络，这是圣灵的光照。在数千年前，大卫竟然看到圣城竟然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12众支派的建造与联络。这里讲说的圣殿，这里的圣殿不是殿，是上帝的宝座设立在百姓的赞美声中，这是何等圣灵的开启啊。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我们里面的感觉，平安在大卫的心里乃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不仅要为神的百姓，要为神的教会，要为神永远的国求平安，这是上帝的一个永远的呼召。这里我们还看见什么？看到神有一个应许，凡爱他的百姓的，凡爱他的教会的，凡爱他的国的人，神不仅是他永生，也要叫他里面兴旺。最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自己的弟兄和同伴求平安，求祝福。今天我的信息会停留在最后一个点上，其实这几个点，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场信息。今天我来讲弟兄篇，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中，那里有圣殿，有神的宝座，有众支派的连接，有众教会的连接。所以我今天讲弟兄篇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盼望圣灵能够来带领我们。我首先看到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成了一个永远的弟兄。我记得我的大儿子10岁的时候受洗，那一天受完洗，他出来拍着我的肩讲了一声话：爸爸，我们今天是弟兄了。我真的被他讲吓了一跳，我相信这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对他讲的。今天你们受洗了，你们的关系改变了，所有的人在教会里都是弟兄姐妹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一定想到，那爸爸也在教会中一定也是弟兄姐妹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问过老师，老师说 yes， 所以他会大着胆子拍着我的肩说我们是弟兄姐妹了。我们在过去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句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博爱。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在一个博爱的层面中，乃是因为我们有跟天父上帝有一个关系，我们都称为他是天上的父亲，我们都有同一位父亲，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关系，要不你家里所有的称呼几十年都过去了，你命长的100岁就过去了吧，已经没再有这个称呼了。但是唯有在神里面的这个关系却近到永远。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当年门徒在跟着耶稣的时候，跟着耶稣要一起祷告，耶稣来带领他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叫什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中会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聚会，一起的祷告，乃是因为我们头上有一位共同的父亲。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我们里面的悔改，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个时候神就在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耶稣就赐我们一个权柄，从此我们有资格有权利来做天父上帝的儿女了。因为每一个重生得救幸而受洗的基督徒，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不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此以后我们都称上帝为父亲，为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就成了天父永远的儿女。记得那一年我回到国内去短宣，我也带领了我的舅舅信了耶稣。我记得那一天我为他祷告完了，就开口称他为弟兄，他两个眼睛瞪着我，8年不见外甥怎么称我弟兄了，刚做完祷告就称我弟兄了。我说舅舅，如果我们彼此在舅舅外甥相称，大概几十年以后我们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但是今天我称你为弟兄，你也称我为弟兄，我们这个弟兄的关系却会近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领受了这个属天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理解耶稣的一些的教训。比如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耶稣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先去向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耶稣也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睛有刺，却想不到自己眼中也有良木呢？当我们面对这些上帝的教导的时候，其实表明的并不是我们里面的情操。如果我们想到是道德情操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时候，哦，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首先想到是难不难。但是今天在上帝这个关系面前，当他把我们认同为手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不是难不难，而是是不是。如果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手足的关系，我们的心力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再捉难了。你是一个手，你并不能可能因为你的脚不灵活你就诅咒你的脚， 所以啊，当兄弟两个，哥哥该隐因为献祭的事记恨弟弟亚伯的时候，就被上帝所诅咒，就被上帝所审判。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保罗看到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仅彼此纷争，还要打官司打到外邦人面前去，心里就充满了从神来的义愤。保罗又这样说，他说，我说这个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的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要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其实大家想过没有，保罗并不反对基督徒在被人控告的时候为自己辩护。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多次为自己的信仰在辩护，甚至要告到罗马大臣那里去，来竭力证明基督自己基督的信仰。但是我们在教会中，弟兄间若有什么纷争，我们大家常常关心的可能是彼此的对错，可能是你我的输赢，最后是谁便宜谁吃亏。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上个主日我记得我们是讲了灵舍篇，我其中到了一个小组，后来也去问过了两位组长，至少我接触到三个小组的情况啊。我已经听到不少因着上帝的道，弟兄姐妹已经起来为主做见证了。就在这个礼拜，他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开始爱自己的仇敌，结果公司里面同事的关系开始改善了啊，朋友的关系开始改善了，这是非常好美好的见证，是非常活泼的。但是我也同时听到了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挣扎，有人就在问，这二里路真的是很难的，问题是如果我走了二里路他不感恩怎么办？如果这二里路他骗我的怎么办？弟兄姐妹啊，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常常来思想，这个人会不会记得我的感情，会不会承认我，甚至说这个人是不是会骗我。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也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告诉大家，上帝让我们做爱我们邻舍爱我们弟兄的时候要心怀单纯，记得我们做所有的好事都坐在谁的身上，都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问事情的结果是如何。说白了，即使我们受骗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这等是何等的人。当年我们进到教会中，我们是吃中家吃西家，因为都是基督徒，他们请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有什么压力，朋友压力我还要还债，哎，这个基督徒他们好像都坐在不是他们身上一样，所以这个人请我我也去吃，那个人请我也去吃，吃着吃着就吃到耶稣里去了。有人说，是啊，他们常常有这里要去所以搭那个车，那里要去就搭那个车，我们都是学生过来，对不对？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当初这些基督徒都在想一想，这个人来教会是有什么目的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今天还在耶稣的门外。我是在想说，当年耶稣其实似乎也知道有许多人是为了吃饼得饱来跟随他的，但是上帝的国是何等的大，他说我的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能够跟别人说他是歹人我是好人吗？我们都是歹人，因着上帝的爱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因着这样，以致我们愿意跟着主能够走两里的话，荣耀上帝的荣耀就会彰显出来。所以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里保罗一是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是同门恩召的弟兄，情同手足，你若是得了便宜，保罗告诉你说，就是你的弟兄吃了亏，这是保罗第一个教导里面提醒的，所以你不用再说你便宜了，你便宜就是你的弟兄吃亏了。第二，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与门召的恩相称。他说我们原本里面是一无所有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主领受的，如果是既是从主领受的，所以我们若要说到吃亏的话，那么我们首先都是占了耶稣便宜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占了耶稣的便宜。想到主情愿为我们受气为我们吃亏，我们也要在教会生活中学主的样式，善待我的弟兄，善待我的同伴。我有时候想到一幅图画，耶稣说 他看到有一只羊迷路了，他会撇下99只放在旁边，就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找回来的时候不是让他走路，他觉得已经受伤了，他就会把这个羊背在肩上，背来要归入这个羊圈里面。但是我这个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们99只羊还在里面你争我吵，那一只羊会怎么想呢？他一定会跟耶稣说，耶稣拜托你不要让我再进去，明白吗？他看到我们里面在彼此相咬相吞，那个羊害怕了就不愿意进去了。这是上帝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今天似乎也会看到一个慕道友在讲一个话，说嘿，这种人是基督徒啊，如果他上天堂我情愿下地狱。有没有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想说？我们想说他是无知的。第一，我们想说他是无知的。一个人不能因着耶稣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还是出卖耶稣的，就因着这个犹大连耶稣都不要了，这是他的无知。但是我们却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却在有限的人的生命中却没有好好的活出在地游落在天的这种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上帝梦中的画面，有10个人，不是我们一个人去拉10个人，是10个人硬把我们拉到什么耶路撒冷去。这是上帝的一个梦。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刚刚起步。我算过了，我们这3个月来，今天是12月几号？9号。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主日崇拜？9月9号，整整3个月。3个月里面，我们10个人拉了多少人进来？2个人。我们10个人拉了2个人进来。但是上帝的梦是如何？是一个人要10个人拉你进来，不是你去拉他，是他拉你。弟兄姐妹啊，神给我们开阔了何等大的眼界啊！我这次知道新的13人区在礼拜五的时候又有2个人信主了。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奉神的名能够活出上帝的见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能够遵循上帝的教导，活出一个崭新的教会文化，大家都愿意受欺，大家都愿意吃亏，不在于人斤斤计较你多我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人的心，得到我们所在的社区，也得到我们所在的城市。这是荣耀的见证。这是我要今天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父为肢体，存活在同一个身体里面，要为弟兄和同伴求平安求祝福，是因为我们父为肢体，存活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在真理的大光中，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是上帝家中的儿女，我们还是同门恩召的弟兄。在圣经中，上帝将我们彼此的关系推到了一个极致，已经没有办法再推了，说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关系是肢体的关系。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肢体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概念在你的心里啊？肢体是整个身体的一个部分，肢体是说明是彼此一存不能分离的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一个躯干。肢体只要一脱离其他的肢体，只要一脱离整个的身体，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就进入死亡。肢体只要一独立，就只能至多的在福尔马林的那个药水里面成为一个标本。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与一位圣灵。他说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但如今肢体却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所以我们的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如果要彼此弟兄姐妹相爱的，我们心里必须有一个认定，他是我的肢体。如果是肢体的话，我就在想说，我们就要为对方的存在，为你位置旁边的那个人的存在而向神感恩。弟兄姐妹，我想到肢体的时候，我想我跟师母2个人每天在家常常唠唠叨叨谈论的是谁呢？就是弟兄姐妹你们了。你们看到我这个牧师的形象是理着平头，讲话都是风风火火，走路也是如此，一定不会唠唠叨叨，其实不然。当我讲起你们的时候，讲起你们生命变化的时候，我会跟师母2个人如数家珍。 这是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教会，我在神面前说，这个教会是神为我量身定做的。今天我除了向神感恩以外，我就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单纯，感谢你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感谢你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感动。所以每当主日信息的时候，我慢慢的不只是喂养你们，只是给你们一个灵修性的信息。今天神给我们里面很大的感动，因为你们有极大的需要在里面，有极大的渴慕在里面，以致每个礼拜我为此安排的整个的信息的容量，大概是我外面带特会的整个的容量。那么大的容量给弟兄姐妹，你们是有福的。但是我跟主说，主啊，我也是有福的。凡是一个愿意在主面前做出口的人，他是双倍的祝福。这边有很多的成人主义学的教老师，是的，当你在主面前领受要教导别人的时候，你第一个就从主领受了。但是当你第二次要讲出来的时候，神的灵又跟你同在，就像现在一样，神的灵充满了我，我也是一样，再一次被门神祝福。所以我也为我们的教会的核心同工群，我们来感恩。他们身上的恩赐是我所正好是我缺乏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走过三个月，能够有如此的果效，跟我们彼此也非常美好的配搭，彼此是对方为自己所分不开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这一群的长子同工就在你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彼此遮盖，彼此隐藏。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里面的领袖就说，我们团队领导一票否决，我们并不是搞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就等候上帝的神迹，爱自己的弟兄，看自己的弟兄比自己为强，彼此遮盖，彼此隐藏。我在想说，除了基要真理、基督的信仰这个原则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里面一定要坚持的。弟兄姐妹，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不是你我的对错，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传奇不要被破坏。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感受。今天有同工讲，牧师啊，你来到这边没有几个月，看到你每到一个地方要做什么事，圣灵就跟你同在，好像就什么事成就了。这些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关系好像已经三年五年了，怎么你跟他们三五天事情就成就了？我说弟兄，其实今天这一位弟兄会改变，这个家庭会翻转，其实跟你们过去跟他们有美好的相交是离不开的。多少年来你们在旁边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多少的见证已经坐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今天上帝告我们说，撒种的和收割的同得快乐，因为耶稣就是那庄稼的主。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有一个原则叫同分掳物。大卫当年去打仗的时候，有人伺候了，所以当他拿了这些战利品回来的时候，有人就说，嘿，我们前方打仗的应该多得一点，后方看守兵器的应该少一点。大卫说 No， 上阵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上帝有一个极大的感动，说大卫的话是出于他的，他说大卫定此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所以耶和华的典章和律例并不只是摩西完成的，大卫还在完成。弟兄姐妹，他看到了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也是一，我们今天所服侍的就是同一位主，无论是你是撒种的，他是收割的，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得喜乐，这是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而且这个律例一直到今天，上阵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打什么仗？是团体赛还是什么团体啊？我们不是打个人锦标赛，我们是打团体赛。一人受亏损，大家都受亏损；一人得荣耀，大家也跟着得荣耀，是吧？这就是我们新建的教会中的一个新的，从基督来的一个新的文化。如果我们看为彼此关系是肢体的话，那对教会中的一些软弱的肢体，我们就要更加的爱护，更加的关心。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说我对两种人特别有感动，有负担。第一种人是久听不信的，久听不信的大家都觉得他好像没得救了。不，弟兄姐妹，我是这样看的，一个久听不信的还在听， 告诉你，我看到他里面仍然有一个追求的心，我仍然看到他里面有个渴慕的心。再说我们是他的谁啊？上帝才是他的主人啊，主人都没有撇弃他，我们里面有什么心说不要他了？就因着这种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十三个人信主的、受洗的，半数以上其实都是曾经久听不信的，对不对？嘿，还有一种人就是九岁不醒的。弟兄姐妹，九岁不醒什么？信了耶稣，却在教会里躺着，一直躺到现在，一躺可能几年或者几十年。如果我们今天是爱弟兄，我们就不能让他沉睡致死。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人沉睡是会什么致死的，一个人沉睡是会睡到死下死去的，几十年一睡就过去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有一天你来到耶稣面前交账的时候，上帝会问你，某一个人是你的弟兄，是你的肢体，他在你的身边睡了几十年，难道你从来没有叫过他吗？今天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有一些小组他们愿意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开始请那些已经离开教会多年的弟兄姐妹，请到他们家里来，有一个 party， 有一个聚会，这是好的，这是圣灵的感动在他们里面。我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看到以西结书上有一句话，上帝这么说，他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弟兄姐妹，是神的羊，是那一只羊已经流落到山岗上，已经流落在诸山间，但是却神的仆人没有去找，神的儿女没有去找，神的心心痛。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心，就是爱弟兄的心了。有些人九岁不醒并不是睡在教会里的，有些九岁不醒的是睡在外面的，我们也要把他抬来。如果是个摊子的话，我们愿意四个人把这个摊子再一次抬到耶稣的面前来。我思想到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我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喜乐。哎呀，我那天早晨我在想，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神啊，至少我们做弟兄的到时候见主面的时候头上有三顶桂冠，哇，不得了。第一顶桂冠圣经上说，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冠冕， OK， 你好好的善待妻子，哦，妻子顺服你，在主的面前就是讲第一顶桂冠给我们这些做弟兄的了。第二顶的桂冠就是保罗说的，他迫切的为那些九岁不醒的来祷告，有一天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起来的，这些站起来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就像第二顶的桂冠放在保罗的头上。第三顶的桂冠是谁给的？耶稣给的。耶稣说，你们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们什么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们到天上是可以赢得很多冠冕的。再说当一个弟兄倒下了睡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在说什么话？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起来弟兄起来，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是上帝对以利亚说的，以利亚作为先知，迎着属灵的难处他跌倒了，睡在洞里就不想起来了，永远就睡在里面求死了。但是上帝怎么样？给他水，给他饼，给他炭火，叫他起来，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从主领受爱我们旁边那软弱的肢体。上帝告诉我们，如果这个肢体不体面，我要以加倍的体面加在他身上；如果这个肢体不荣耀，我要加倍的荣耀加在这个身体上身上。他说你们已经得荣耀了，你们不需要，但是他需要。这是一个身体在讲话。弟兄姐妹，从此看我们旁边的人看为宝贵，他是我们能够生存的，是彼此依存的一个关系，不要再把他给舍弃，因为我们的上帝都爱他。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彼此看为自己的话，我们就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看自己过于单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告诉我们道德上的谦卑，而是在主的身体里面真正的认定自己是一个靠着别人才能生存的肢体。一个人如果能够看到自己只是一个肢体，那么从此以后你在他的生命中可以看到一些怎样的品质呢？那一天我在祷告，我想至少有几个属灵的特征可以看到。如果这个人看别人看自己是为肢体的话，那他的里面会有一份安静，你看他的侍奉会很投入， 但在投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享受，他不会抱怨，是吧？事无巨细，他都会十分专心，十分忠心，十分热心。哎，这是我看到这种把别人把自己当做自己的人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他里面有一份满足，他不想再张扬自己，因为手离不开脚，脚离不开手，他不用张扬自己的手多大的厉害，他不想张扬自己，觉得神给自己的祝福已经够多够多，有一份满足感在里面。还有一份什么？还有一份和平。这个人呢，不会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不会咄咄逼人，不会得理不饶人，也不会计较别人的恶。哎，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有一份和平，没有武装。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呢？他里面有一份感恩，对神对人都心存报答，绝对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他还有一个怎样的品质呢？他会有一份祝福，愿意成就他周边的人。凡事呢碰到的事，他都从正面去想，凡事呢他都从好的地方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明白是一个依靠身体、依靠别人才能存在的肢体，就比较容易保罗的劝诫了。这不是一个道德上情操的一个劝诫，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要照着啊，要看的合乎中道，不要自己高大，倒要复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我们再来思想第三个。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遮盖弟兄的不足，担当弟兄的难处。大卫告诉我们说，要为弟兄和同伴求平安、求祝福，就要遮盖别人的不足，担待别人的难处。彼得非常有趣，曾经把整个教会的建造变成一个讲说，一个是灵宫的建造。他说主耶稣主乃活石，我们都是连于主基督的，连于这个活石的，所以在彼得的眼里，我们其实都是一块建筑上的材料。如果是建筑上的材料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我就想到建筑上的材料，一个想到就是砖头，一个想到瓦片。大家想到吗？砖头与砖头要什么？错开才能叠起来，不会倒下，对不对？瓦片挡风雨是要折叠的。弟兄姐妹，我这时候就开启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么样，彼此遮盖，彼此隐藏，我们就能遮风挡雨。要不在整个教会的灵宫上，你会看到许多的空洞在那里。如果这个地方有空洞，神如果感动我，我就要到那边去补上那个缺口。我们要遮盖弟兄的不足和羞耻，要担当我们弟兄的忧伤和难处。弟兄姐妹，我曾经讲过，圣经上有一个例子是讲到那挪亚，作为父亲的他侧身裸体有羞耻。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光景暴露在众人面前，我们何等的羞耻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想？你是拿一件衣服倒退的过去给他遮上呢，还是指着他告诉别人，开新闻发布会说，所有的人说，你看他侧身裸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要好好学习，我们会看到我们周边很多的人有羞耻、有难处，我们怎么来担当他的难处，来遮盖他的不足。我想到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他曾经写过一篇书信叫腓利门书。腓利门是他曾经带领信主的在福音里生养的一位财主。保罗是被抓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叫阿尼西姆，是一位逃奴。这一位逃奴逃离开主人，结果被保罗得着了，成为保罗在囚禁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发现他是逃奴，有亏欠自己的主人，而且一听就是腓利门，是我曾经有恩于他的，所以就跟腓利门写了一篇书信。他告诉他说，今天你那位逃奴阿尼西姆是我的心上人，对我在狱中被关的时候有很多的益处。我本想把他留下来伺候我，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不能，因为这是你的奴隶，所以我盼望他能够回到你那里去。我盼望你接待他的时候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如果这位逃奴有曾经亏欠你的，这个账都算在我保罗的头上，我都会有一天来还你。如果你接纳他，就像要接纳我一样。我在想说，保罗是一个真真铁汉，死都不怕的。 但是这个保罗却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的里面却柔情似水啊！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遮盖一个弟兄的羞耻和不足。我想到约拿单，大家都想到大卫是何等的辉煌啊！但是想到没有，如果没有约拿单的帮助，这个世界上还有保罗吗？还有大卫吗？没有大卫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只想当大卫，却没有人当约拿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先成为别人的约拿单？所以当有教会中有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不要讲说哎，像亚当一样，亚当出事了，上帝来问他第一个什么？不是我，是太太。太太说不是我，是那条蛇，你看到吗？教会中也是哎呦，不要碰我，是张三，是李四。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从此以后我们学约拿单不要这样，是我。如果有案件来了，我愿意为他撑住啊，有刀鞭来了，我愿意为他去抵命。如果我们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的话，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会怎样？如果今天你是个组长，如果今天你是个单向侍奉的同工，如果你是个长老执事或者牧者传道，弟兄姐妹别人跟随你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安全感，不会被你所出卖。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感情，我们的感情是血浓于水的，耶稣的血浓于水，他不是跟我们爱说，只是在纸上说的，在嘴上说的，他是用血写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能够来学习上帝的这样的爱。我们再来讲说巴拿巴，巴拿巴是教会建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一生造就了两位使徒，第一个是保罗，保罗说大马色路上被主呼召，每一个使徒都不认他，都怕他，但是谁去把他引荐给使徒啊？就是巴拿巴。不仅如此，当他慢慢的建立保罗，跟他一同去传道的时候，因着那个马可的软弱，保罗就不干了，告诉马可说：“你第二次传道不要跟我了，你这个人胆子太小了。”马可就非常的羞愧，逃离了。这个时候，巴拿巴做什么事情？他不是陪伴那坚强的保罗，乃去安慰那软弱的马可。因着他的陪伴，你知道吗？有一天马可就被上帝建造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来遮盖别人的不足，来担当别人的难处呢？这是我们要在教会建造中首先要学习的一门功课。今天我们的 size 还小，只有80个人100个人，有一天到300个500个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里面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愿意为我的弟兄舍命，我也愿为了弟兄能够付上我们的代价，这是我们新型的教会文化。我最后一个要讲的是说，要爱眼见的弟兄和爱眼不见的神。关于教会生活中弟兄彼此相爱的教导，在所有的主的门徒中，约翰说的最多，他讲的话也最重。我相信这是神最后托付他的特别的托付，他的年岁最长，上帝特别给他重要的托付，而且他的话真的是最重的。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开来啊，能够翻到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先翻到2:9-10，约翰一书我们翻到了，我们先从2:9读到10，我们一起来读。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好，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爱弟兄的人就是住在光明中的，在他没有半点的理由。我就思想到，在整个圣经中，大卫是个活在光明中的人，你看到吗？那个扫罗是个君王，因着大卫把哥利亚杀了，他甚至注意到一个地步，要把一个放羊的孩子要把他杀了，你看看多可怜的。但是大卫活在光明中，他看到扫罗这个君王是神恩高的，他不敢碰一下耶和华的受膏者，即使把他的衣襟割断下来，他就觉得得罪了神。这个人是活在光明中的。当扫罗最后战死沙场的时候，我想作为我，如果有一个人这样逼迫我，我一定说感谢主，上帝把他命拿走。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神的面前哀哭啊，他 他在写一首歌，他挨个一起说：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他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这个人是活在光明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的战友们，当他有一天在耶利哥城门口看到非利士人就抢占那个城门，他说：我甚愿喝那个城门口井里的水。这是有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那个非利士人杀掉，把井里的水拿起来拿到大卫的面前。大卫说：我怎么敢喝呢？这个水如你们的血一样的珍贵，这个水只能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一个看自己弟兄的生命是自己比自己更宝贵的，这样的人是活在光明中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同工当作只是一个差遣的什么工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彼此为肢体，看对方为重。第二段圣经我们要读的是在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出生入死。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凡恨弟兄的，就是杀弟兄的。第一个，他的教导是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你可以知道圣灵在提醒你，你是一个光明中的人吗？是一个光明之子吗？第二个提醒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弟兄的。我听到一个见证啊，这位弟兄我认识多年了，那一次他啊搬家，然后走到北加州，在走到一个教会中，刚刚信到一个教会，另外一个弟兄呢也到一个新教会，他们两个呢又到一起上班，又住在同一个楼里面。结果呢他们就卡铺了，因为在北加州卡铺的时候可以过那个道，可以不用钱了，过桥不用钱。他们两个人都很属灵，信主已经多年，左看右看就是那个组长不顺眼。于是这两个弟兄啊，哇，每一天上班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组长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讲到那个最后，我告诉你，那个组长就看到他们人就会发抖，每一次就到台前去祷告悔改啊。有一天上帝灵光照他们，他说：我们这两个人在干嘛？我们两个人不仅不爱我们的弟兄，我们乃是杀弟兄的。那一天他在大会中做见证，他说：其实啊，我们这些人很会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份恩赐是代祷的恩赐。我们灵里很敏感，很会看到一些不足，其实上帝把我们这些人好好的引导，应该是为教会来代祷，为别人来守望，结果我们不好用，就变成了批评和论断。结果他讲完这个见证，传道人就上去讲了一句话：看来我们华人教会中这样的潜力还不少呢。弟兄姐妹，大家想过没有，今天不少的人曾经在教会中受过言语的伤害，今天我们要悔改，向着神也向着人，为着我们过去的无知，也为着我们过去的肆意来悔改。这些年来在教会生活中，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一谈对立起来，说出话语来非常的尖锐苦毒，能够伤及对方，叫别人的心一辈子都烙下伤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嘴，在言语上常常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当我对人讲话的时候，我第一个要问自己：我的话真实吗？第二个我要问自己：我的话仁慈吗？第三个我要问自己：我说出了这个话荣耀主吗？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见证，这个小学的班里面，小学生他们有一个爱心，愿意捐出一些钱来，能够为着这个班里的需要，班里就有一个小的口袋是大家捐钱捐上去的。所以老师呢就叫这个小班长来管这个钱。有一天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就将这个口袋拿到了这位老师的面前，老师就傻眼了：嘿，班里这个大家募捐的钱怎么会走到 这个杂货店去呢，一定是这个管钱的班长投钱了。所以那天的晚上，他非常的气愤，就去到了他的家。走进了这个家里一看，不得了，妈妈睡在床上了，爸爸被雷奥夫了，家里就看着从杂货店买的那些团团罐罐以及那些充饥的食物。那个时候他心里充满了一个自责和里面的生出来的怜悯。所以呢，他不仅没有批评他，帮助他，然后呢，他去发动这个社区里，发起在小朋友们中间来为这个家庭来祷告，为这个家庭来帮助。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许多的时候，因着我们里面的心，我们可以将一件事情变得简单，也可以将一件事情变得复杂。因着我们里面的心，我们也可以将一个人变得更为的良善，也或许变得更加的丑恶。我们要问自己，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愿意相信的是什么？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希望成就的是什么？所以盼望神的道，神的灵不断的来洁净，来更新他自己的教会，盼望我们的教会因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自卑，能够带出一个 welcome 的崭新的爱弟兄、情愿为弟兄舍己舍命的教会文化。我常常想到 welcome， 想到大家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永远想到的这个什么实质啊，投降啊，弟兄姐妹 welcome 什么，把你最软弱的地方暴露出来，告诉别人我这里没有枪，别人看到我没有枪，别人枪也扔掉了。我有时候在上帝面前敬拜，当我伸手的时候，我也像，这是向上帝的吗？投降。不仅赞美上帝，也是向上帝投降。当我跟一个弟兄说我要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没有武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的新型的文化，要为弟兄舍己，也愿意为他舍命，我们彼此相爱。我要想说，我们继续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在继续在约翰一书里面4:16，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爱弟兄的就活在光明中。第二个讲了，凡恨弟兄的，就是杀弟兄的。第三个我要讲，爱里没有惧怕。约翰一书4:16-17-18，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里没有惧怕。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当年英国很有名的牧者斯布珍，有一次跟楼口里面的一位牧师发生了冲突。这位牧师在主日讲台的时候批评斯布珍在做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时候做的怎么怎么不完美，结果斯布珍听到了以后心里非常的气，也在主日讲台上对那位牧师也大肆的攻击。这样一来不得了，这样一来整个的社区的新闻、社会的新闻都轰动起来了，因为斯布珍是很有名的。等到了第三个礼拜，在那个教会中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来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人士要比他们教会整个的弟兄姐妹还要多，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大家都要看两位牧师斗起来最后有怎样的结果。这个时候这位牧师他在主的面前就开始悔改他说，今天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候，施布正牧师可能在各个地方去捐他的钱是为了他的孤儿院，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慈善的侍奉。所以今天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动，要为施布正牧师来捐献。我们今天教会所收的奉献全然的都要给施布正牧师。第一次收了，第二次再收，第二次收了，第三次再收，所有的人都被上帝的灵所感动。所以到了礼拜一的时候，这位牧师就把满满的钱袋送到了施布森的办公室里。施布森非常非常的感动，两位牧师在主的面前就彼此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讲说什么？ 当你愿意在主的里面愿意爱及对方的时候，不怕伤害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这叫什么？爱里没有恐惧。今天我们在爱里面是超越律法的，这就是走良理。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结果，不要担心师父真会骂我，不，我今天悔改了，我愿意向神悔改，也愿意向人道歉。这样带出一个新型的教会文化，是爱里没有恐惧的，神会为你遮盖。我们最后要讲什么呢？我们在四章十九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读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要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个要告诉大家，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神。今天有人说你爱神爱神，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弟兄姐妹都不爱，心里还怀着这样的苦衷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有爱眼睛所看不见的神，你就是那个撒谎。今天圣灵会给我们里面的提醒，今天我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光照的工作，做一个赦免的工作，做一个完全释放的工作。我认识一位执事，他过去我在媒体里做的时候，我们曾经来采访他，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的太太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就被师母很严重的批评，当着大家的面，所以那两个人回到家什么也没有办法吞下这口气。做男的他说我还好，我就睡着了，我的太太是一晚上都没睡，突然睡到半夜的时候，只看到大光的光照，耶稣在他的面前，什么主耶稣在白光中，他说我的太太看不到他的耶稣的脸，只是看到白衣服垂到地下，所以我的太太就翻身落床，跪在主的面前，他的灵里只看到耶稣的手有血流下来，所以他在地上还在开了灯，还在寻找那个血迹，其实只是他的一个意象。他把丈夫推醒以后，两个人就跪在床头来祷告，他求神赦免他言语上的罪，赦免他里面苦读师母的罪。于是他就两个人悔改以后就睡着了。早晨五点钟突然电话铃响起来了，弟兄姐妹谁打来的？师母打来的。师母一个电话带着哭声跟这位姐妹在道歉，不，这个执事的太太说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所以两个姐妹都哭泣在主的面前，一同在主的面前悔改。这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呢？弟兄姐妹，上帝说不爱他所眼睛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我们不能想到很远，就从我们身边的事情来做起，爱我们身边的弟兄，爱我们身边的肢体。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这些白字黑字的话语成为你圣灵中的带领和光照，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食粮，让我们咀嚼了以后能够吃进去，再慢慢的活出来，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化在我们的小组中，活化在我们的教会中，活化在我们的社区中。亲爱的主，我们要向你悔改，在过去的日子中，我们常常记得别人对我们所说的好话，我们也常常一直到至今或是还没有忘记别人对我们无意或者有意所造成的伤害的话。亲爱的主，今天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里面，今天就在我的里面做一个悔改的工作，做一个赦免的工作，做一个释放的工作。主啊，如果我得罪了我的弟兄，得罪了我的姐妹，你让我里面有勇气，我要说在爱里没有恐惧，愿意今天在主的面前悔改，我也愿意到人的面前去悔改。哦，亲爱的主，或许别人伤害了我，今天主啊，愿我里面有一个赦免忘记的工作，我不再纪念。亲爱的主，帮助我，重建我，更新我，改变我，扶持我，保守我，让我一生都来跟随你，在你的话语中行，在你的光中行，成为一个光明之子， 主啊，愿你今天的话成为我一生的光照，愿我像大卫一样能够一生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神的教会求平安，为神永远的国求平安，也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平安。亲爱的主，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巴不得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个有你同在的这样一个心情的文化，彼此相爱，担当别人的不足，担待别人的羞愧和难处。主啊，在我们教会中不再存在批评和论断，你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看对方为强，看对方为美，我们彼此拥抱。亲爱的主，谢谢你，你的爱要流淌在我们的家中，也要流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因着这样，我们的爱就源源不断地带到我们的社区中，带到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中，成为你荣耀的光照，荣耀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悔改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